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伯记21章到31章。一般我们的进度本来是21章到30章，但是那个因为我们42章约伯记结束，那我们就想说在最后这一两周，每一周就是多读一章。那这样子我们那个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读约伯记，我们就是从32章读到42章，这样子就刚好可以把它给读完，就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诗篇了。那一开始我们在看我们今天内容之前，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是这样子看，就是即使在看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晓得这是神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归正，让我们学义，然后让我们得到完全，也预备我们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开始读诗歌书了，那诗歌书感觉是比较 expressive， 比较诗意啊，所以它不是那种就是那么有故事性，也不是那么有教条性。那在这当中我们一样相信，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在这些所谓的诗歌、所谓的歌曲当中，有神要教导给我们的内容，那一样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一方面去理解经文上面所说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继续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啊、这些记载这样子的诗歌、这样的文艺啊，神要教导我什么，然后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能够来应用出什么样子的道理来。我们也一起来读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好，那我们偶尔还是会提醒一下，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忽略掉。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大家参加是读经班，参加读经班我们就是逐卷逐章的这样子来读啊，那是有系统的来读，那就是我们把读经成为我们灵修祷告的一部分，晓得这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那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有一本能够写字的圣经。你如果现在比较先进用的是什么 tablet 啊，能够记一下 note 当然是最好啊，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鼓励，是因为你能够实际翻圣经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书卷的前后的关系就会有概念。那用电子的话，我就从这个地方我一 search 就跳到那里去啊，这一卷书到底在哪里啊，其实就是我比较没有那种前后的 context 啊。那所以如果有一本真实的圣经，那个实体的圣经，那我们可以去读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得着，有什么体会，怕以后忘记，你就直接把它写上去。所以下次你再读到，因为我们圣经不会说我读过一次以后就不会再 visit， 可是你有可能以后在 visit 的时候就忘了之前讨论过的。我自己有很多这种经验，就是一些比较难的经文，那读的时候就是不太懂，然后有人解释了，终于听明白了，这个不错不错的，这个解释得很好。然后下次我又读到一样的经文呢，一样的问题出现，但是我已经忘记之前人家解释什么，明明我曾经有过，那但是那个到底是什么又忘记了。可是你如果当时的时候把它给写下来就写在旁边，那你下次读说还是有这个问题，一看我之前有记下来，那就是在那个地方你就比较不会忘记好好的去。一本合适你的圣经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其实圣经不便宜，说实在我们可以拿到便宜的圣经，也有免费的圣经那就是可以马上看得到。但其实现在这种东西你网络上也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去找一本合适自己使用、自己来灵修、自己来读经的圣经，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啊，是应该我们花时间精神去思考的一个投资。好，那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看大画面，注重上下文。我们用经文来解释经文，比较避免是用那种局部性的东西就然后用自己个人的见解就来做一个这个归纳啊。很多时候那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些对话，它是有上下文的一个 context。那如果我没有看上下文，直接就看这两句，然后就说啊，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就做这个解释的话，常常就是会偏掉呀。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喜欢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一段经文的 context 前面是在讲说有这些这个不符合神的道理的教导啊，在教会当中流传。那诚实话它的原文也是一个真理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地方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拿来跟别人讲说啊，你要跟我老实讲，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那个经文的 context， 那个经文的上下文讲的比较是用爱心来说真理啊的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啊，我们要注重上下文，是一生的学习。好，这大概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21章到31章。那我们前几次都有提过约伯记的一些主题，是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啊。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特别是在我们今天一开始两三章，约伯就特别在这上面有大做文章啊。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那要如何安慰受苦的人？我们也看了很多不合适的例子，对不对？就是约伯的这些朋友们试着要安慰他，结果越安慰让人家越痛苦啊。那如何面对并且超越人生的苦难 ？OK， 现在看到了约伯，神说他是义人，结果他也会受苦。那既然他受苦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度过呢？有时候我们也受苦，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度过呢？我们从约伯记可以来有这方面的学习，同时我们也去思考神跟人的关系。人信神是不是只是一个利害的关系而已？人来到神面前通常是有需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因为需求而认识神，跟神建立好一个关系的时候，他就不能一直留在那个所谓的需求的这个利害关系上面，不然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啊。那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跟爱心，那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如果只是利害的关系的话，我们就经不起苦难的考验。那一个人受苦到极点，比如说像到约伯这种程度，是不是还会相信神？如果只是利害的关系的话，可能就不信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脱利害的关系我因为有需要我来寻求神，那我认识了神，然后更加明白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什么样子的地位，对我有什么关系？那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对神的信心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利害关系，而是一个在本质上，我是一个受造者，他是一个创造者，我本来是属于他，我本来就是应该敬拜他，顺服于他。那再加上这一个创造者，他爱我，爱到什么程度，甚至愿意为我舍命，那这个是神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用爱来回应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可能我们都是用利害关系做开始，从利害关系离开，然后到这个有信心跟爱心的关系。约伯记的信息告诉我们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但是苦难却是难以解释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我们自己就会下定论，就像约伯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看到约伯的情形，他们思考了一下，他们就下定论。那其实有很多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在神的面前，魔鬼对约伯的控告，魔鬼跟神的这些对话，这些都是约伯的友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那在不知道的这些状况之下人还是很容易下定论了。但是所以 我们看到是说苦难到最后可以得到，可以被胜过，但是苦难以我们的理解，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无论怎么过程，无论怎么样，整个过程苦难是可以胜过，透过怎么样胜过呢？就是透过忍耐，经历整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那所以最大的痛苦，这是在我们在约伯的那个的写约伯跟他们的对话所抒发的情感上面，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己团契有一个读经打卡群，那就是今天读完经文的话，我们就会选一个那个图标把它贴上去那读过大家都放这个。那我记得我那天读完这个约伯自己在那边讲自己痛苦的时候，哎，就看起来真是好悲惨啊！所以我选的那个图示就是选了一个人在哭，呵呵，对，因为就是很惨那这个惨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痛苦当中，他觉得他经历不到神的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忍耐了，他还是熬过去了，到最后神跟约伯说话，让约伯能够再次经历到神与他同在然后当他经历到神了，他的冤屈跟愤怒都平息了，问题都没有了因为神就是他的解答。那其实约伯他一直的诉求也就是让我跟神说话， Let me talk to him, take me to your leaders, 那种感觉，让我跟你们的主管把你们主管叫出来因为我现在受满了委屈那约伯一直也就是想说，你们说这些都没有用，只有这个最公义的这个神跟我说话有用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前两章是序言，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约伯记这些事情的一个就是序曲就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是三章到四十一章是主体的文章，里面有分类有三段的对白然后那个接下来从二十九章开始有三段的独白有那个约伯的，有以利户的，然后有神的独白那我们今天所要那个涵盖的内容就是第二的那个三段对白的第二段的最后两章，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会看约伯跟以利法比勒达这个第三次的对白，然后到二十八章的时候，中间有一篇智慧何处寻，之后才进入到独白的部分，那就是约伯就自己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这么的像之前那种一来一往的这种对话方式了对，那我们会先看到约伯的诉冤，我们今天会看到那个三十一章。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呢，我们那个因为第二次对白约伯的回复是回复那个索法，所以我们还是很快来看一下索法他第二次发言，在二十章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非说不可啊。”对，然后就说，这个坏人呢，恶人就是即使他发达也都是短暂的，那他用这种方式来说约伯，你就是这种人，你曾经也是很风光过你是发达过的但是就是短暂的，就像你现在所经历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恶人，因为神必处罚恶人那这个恶人从神这边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约伯你就是那个恶人。但是索法第二次发言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这种极度的攻击性，这样子才把我们带到我们今天内容的读的这个二十一章所以索法这样子讲，约伯就回答了，对，就是你们如果能够听我说的话呢，就算是安慰我，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再期待你们能够安慰我什么了因为你们讲的话就尽都是攻击的。但是约伯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的 反正式的，哦，你觉得说啊，就是恶人就会受苦，义人神就会很祝福。但是你听我说啊，而且这边我所看到的啊，恶人的家庭和事业都蒙福。你看二十一章的话啊，约伯在这里就是有那个从第七节开始，哇，就是岁数啊，非常的就是有大享大寿数啊，势力强大等等，就是从二十一章一直下去哦，就是身体健康，享受平安，未必遭报。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说这种事情其实一般人都看得见，我们大家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看到，就是有一些你觉得真的是很差劲的人，哎，怎么命这么好？哎，有一些人你觉得说啊，这个人就是大好人，甚至是基督徒，甚至是非常爱主的人，哎，怎么真辛苦啊？怎么命这么苦啊？我们都看得到，对不对？这些其实是在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会发生的。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在十九节的时候，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知道。那这边就是说到说，哎，有一些人呢，他那个作恶，然后他的儿女，他的那个儿女去承担他的这些罪孽的。那感觉这也是恶人遭报的一种方法啊。但是约伯说，不如他本人遭报，好使他能够亲自知道。那所以约伯这边讲的这个观念，就是圣经也有跟我们说，人必要按照自己的罪孽来承担了这些报应。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就是的确是有些人他在作恶，但是反而是自己的下一代遭报这种感觉哦。所以约伯在这里做了一个就是反驳，那也是一个他在人生上面事实的一个 observation， 这是他一开始先讲的啊。那但是在这当中，他也看到说，我当然也有我的 preference， 我当然也有我自己本身希望发生的事情。人做坏什么，做错什么事情，他就遭报啊，不用去影响到他的儿女啊。那但是二十二节说，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我当然也希望怎么做，但是谁能够教神？谁能够来控制神呢？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看起来似乎是不公平的状况之下啊，我们要晓得，现在是一种所谓的 observation 啊 ，observation 啊。那个约伯同样他也 observe， 他也就观察到一点，好像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的那个心理平衡，就是在二十六节的地方说，啊，反正无论好人坏人、恶人异人，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啊，那这个就是无论怎么样，今世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那这是我们这所谓的约伯现在用观察到的世上的实际状况来反驳那个说法所说的话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二十二章，就是第三段的对白啊。这个时候提曼人以利法又再次发言了，所以那个又交棒，第一棒击掌啊，又再换我了哈。那个就是以利法又开始发言了。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啊，这是说你能够给神带来什么好处吗？你这个意思有点说你做的坏事还要少吗？我劝你速速悔改然后速那个就是赶快在神面前回头。他这里就从我记得我当时读第一次读这个经文，我大概从第五节的时候， 我阅读我就开始觉得，就是有点说，哎，他这个怎么开始给约伯抹黑呢？就是约伯的，即使不是一个在你眼中不是一个完全人，应该也不至于像这样。但是你看，从第五节啊，这个说法就开始有点过了，对不对？他怎么说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当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啊，等等等等，就这样一路讲下去。哇，约伯真是一个大恶人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以利法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说，哎，约伯，你的罪恶岂不是很大了吗？你的这个罪孽没有穷尽了，那你做这些坏事情，然后现在让我跟你小以大义，怎么小以大义呢？就是因此要有网罗环绕你啊，要恐惧，要使你惊惶，等等等等等等，那就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突然间被除灭啊，然后根基毁坏。那义人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人嗤笑他们，啊，那所以他就是先来说，啊，约伯，其实你做的坏事很多，我现在来列出来你那个做的这些坏事，那个，所以因为你做这些坏事，所以你现在面对这样子的审判，你面对这样的处罚是恶人所应该得到的审判跟结局。所以二十一节他就开始呼吁你要悔改，呼吁你要归向神，让神来恩待你。你现在得不到恩典，就是你没有悔改，你要悔改归向神了。二十一节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啊，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言语存在心里，是没毛病嘛？对，那但是他的先决条件是说，因为约伯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教导那个约伯。那里面用了很多就是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话语，只是他的先决条件跟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以利法现象。就是以利法说约伯做了许多的恶事，可是这是以利法给约伯的一个什么定论。可是大家记得，就是在约伯记开始说神是怎么说约伯的，神说约伯是正直远离恶事的，那当谁说的才对呢？那我们大家都明白是谁说的才对。但当指控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会把一个人想得很坏的时候呢，会不会虽然没有什么确实证据能够把一个人越说越坏，越想越坏，而且越继续下去越真像那么一回事，有没有？会，这个就是以利法 的例子嘛。明明是朋友啊，那你现在开始在思考你自己的论述，你觉得说你其实就是一个罪人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他跟你争辩几次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气，越来越受不了，那你就开始把他的个性，把他的人格更加的丑化来符合你心里面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人真坏，不会这样子。其实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可以非常轻易评论的人，我们每天在看新闻在看政治在看一些不同的时事，你会收到一些对于某某人的报道，那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人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对于某某团体的报道，那渐渐在你心里面就会建立起一个态度。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收纳很多怎么跟你同意的想法的内容，然后来加强自己的观念，然后你就会很容易陷入这种所谓的以利法现象就是其实你并没有真实的证据，但是你就一直把它给加上去，把对方越想越坏，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个世界就变成非常势不两立。那其实因为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所谓的以利法现象当我们开始敌化 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想很多不好的事情来把它加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来把自己的想法合理化，合理化，那就是把想象变为事实的一种心理现象。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不会因为年长而减弱，因为这个以利法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他也有实力来将这种现象来表现无疑啊。这是以利法从他在这一段对话跟约伯讲的话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人会有这种状况是一个很不可取，但是又是一个非常 common 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态那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去避免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约伯这个时候开始回答他了约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算是 have enough of 他的这些来安慰他的朋友了，好像就是我受够了，你们说的话我其实都听不下去了神在哪里？我直接跟他讲，他会审理我的案件，他会听我话，他会秉公处理，不像你们这些人一样。神在哪里？让我来跟神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这个约伯的痛苦Excuse me。那他希望能够在神台前将自己的案件成名，满口辩白约伯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去思考说约伯到底是不是有罪无罪，是不是一个义人就是无论是说从人的角度，还是说是从神全然圣洁的角度，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约伯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他有严重的冤屈即使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也会遇到冤屈，对不对？是不是就像以前我们会去衙门外面击鼓冤枉因为有冤屈需要有人来帮我们主持个公道，那现在没有人能够帮我，任何人能够主持个公道，所以我必须要去喊叫，要去呼求，让有一个能够帮我主持公道的人出来，然后还我一个公道。约伯现在的心态就是说，我有这个冤屈，其他人帮助不了我，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够一直去呼求到神台前，把我的整个冤屈显明，因为我晓得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必还给我一个公道但约伯当然因为有冤屈，为什么会有冤屈？因为他觉得说他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的来做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一直追随神，从来没有偏离那他一直是就走在神那个看为正的路对，而且这个神也知道他所行的。他十一节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神的命令我也没有背弃我看中他的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这个是约伯他所说的，其实我非常的敬畏，也倚靠神，然后我遵行他的话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所以约伯其实是对神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投入尾声的一个心智对，但是他这里就讲到说，我如果能够到神面前来好好的来那个好好的解释的话，神一定会给我那个一个公道。他岂能用大能？第六节说他岂能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就好像说他神当然是大能的神，他难道是会蛮横不讲理吗？不会的，他一定会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神那个地方能够讨到一个公道，我就可以脱离那个审判我的，我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的这个意思对，但是我只怕神的心意已定比如就是像十三节这边所说的，只是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这里讲到神有完全然的主权哦。那如果神要这么做，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也只能够哀哀的求说，让我能够到神面前，能够来陈明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案件，我自己的惨况。好，我恐惧不是因黑暗，也不是因幽暗蒙蔽我的脸。二十四章，我们继续啊。全能者既定其刑罚，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啊，就是看啊，世界真不公平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这个恶人被罚，马上就可以被罚了？所以二十四章这里要讲的事情，又算是跟前面的这个二十一章又做了一个加强。我们再次看到约伯啊。所谓的就是对于世事的一个 observation， 对于世事的一个观察，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在发生，许多人间的惨剧，神都不管哦，受伤的人哀嚎，神也不理会哦。那个世上这么多恶人，神也没有惩罚，那怎么那个这是我能够观察的哦。但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约伯还是带着一片的那个对神的信心跟倚靠啊，比如说那个十八节说，这些恶人那个犹如浮萍，快快飘去啊，他们在世上，他们的所得的份在世上被诅咒，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啊，等等等等。然后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啊，他这边讲的就是神有他的时间了，他就说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好，那就是神有他的时间，他们虽然暂时兴旺，最后被除灭。那个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约伯他对于这个所谓的世事的观察有许多的不公平，那他对神的公义还是有一个信心啊，还有一个依靠，就说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们所得到都是短暂，都是片段。这些论点其实对于恶人应该要面对的结果呢其实这些论点是跟他的朋友们是有比较，是能够互相呼应的哦。对，但是约伯这整章他的重点还是在讲说，其实就是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你们那个觉得我在说假话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被证明的哦。对，那这个时候苏亚人这个时候苏亚人这个比勒达又开始回答，哎，第二棒又开始接着来了啊。他说，你要知道神是很伟大的，那你是有罪的。那这个时候这个比勒达虽然这段话非常的短了，因为他们大家你来我往，一边讲说一人蒙福，二人受罚，二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那你就是二人。一边是这样子一直讲，好，约伯一直说我没有问题啊，我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我没有罪。那你们说的这些东西也不成立，因为还是有很多义人在过好，那很多恶人在过好日子。那这样彼此争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比勒达这次来哦，就用这种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杀手锏啊，怎么杀手锏呢？就是神这么伟大啊，威严可畏哦。然后，但是人呢，是何等的污秽？这样子，在神面前，人怎么能够称义？这句话没有问题吧？而且有人敢说我在神面前能够称义吗？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光也没有光亮啊，星宿也不洁净，何况是蠕虫的人，如蛆的世人？他就是讲到神的伟大，神的圣洁，那我们算什么？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你敢说你是圣洁吗？所以他这个就是开始他的反击用的一个，就是说你敢说你真的就是一个什么罪都没有吗？你在这世人当中有谁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是全然是义人呢？那用这种方式来对应约伯，虽然是短短的几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比勒达战术在神面前谁那个人能够称义吗？ 这个答案当然是不能嘛，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啊。可是约伯呢，他并没有因此就俯首认罪啊，相反他更加的愤愤不平，就是你用这种方式来治我啊啊。有时候我们要让对方认罪啊，我们会说你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吗？或者是你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做错过事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跳出这个所谓的 context， 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读经要有上下文，对不对？啊，他这个就是跳出 context 来讨论事情了。啊，就像这种一网打尽的说法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比勒达的战术啊，因为在关键的事情上面不能说服对方啊，就用一网打尽的说法让对方因此认错。就是争到最后说，那你就能说你就完全都没有错吗？那只要你没有办法这样说的话，那我的论点还是对的啊，是这种方式的来那个啊。比勒达战术往往不能成功，因为这样子做不能化解对方心中的不平，只会增加他的委屈感。那这就是啊，在约伯身上增加了许多的委屈感哦。所以他这边二十五章虽然是短短的一章，他的说法就是，没有义人啊，所以你也不是啊，你敢说你是吗？好，那约伯怎么回答呢？当然是更加的愤愤不平了啊！哎呀，一开始就非常挖苦他啊，就是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啊，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啊，然后等就是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好像你讲的真是有大智慧啊啊，讲这种高言大智的事情啊，那。你讲的好像你非常聪明，你说神很伟大，那你以为我不懂这些吗？你说神伟大，让我来告诉你神有多伟大啊！所以这个时候啊，约伯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这个啊述的这个论述。他说到就是神创造的伟大，神岂是人所能测透的呢？他在于二十六章这个地方，他就 cover 到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从第五节开始啊，这边讲到神的全知啊，就是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这个阴魂战惊在神面前了，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对不对？就是说全部都在神的眼前，神是全知的神。那接下来就讲到说，神是全能的神。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哦，所以这个是全能的，就是能力才能够做到的啊，将水包于密云啊，云却不破裂等等等等。那这个也讲到说，神他的那个继续用许多的事件来形容神的能力，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那个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使有装饰等等哦。那拉哈伯我们之前提到，他算也应该算是一种那个就是 mythical beast 兽啊啊，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那种，比如说像水怪啊这种东西哦。那神的全能在约伯这边的形容啊，来就是约伯用他的这些形容来展示出神的全能，所以神是全知。神是全能，然后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哦。看啊，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的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神连神细微的声音你们都听不明白，神大响的声音你又怎么能够视透啊？这个是。约伯开始来讲说啊，你以为你很懂神多伟大，哎，我也懂，让我来讲给你听啊，等等，这些就是啊神的全能、神的全知、神的伟大。好，那接下来，在二十，我们进入到好，我们来看二十七章。所以你说这些我都懂啊，但是我是无辜的，就算死了我也是无辜的，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所以现在约伯所说的无辜是我不是你们所说的这样子，你们所对我的指控不成立，我绝对到死也不会承认你们对我说的这样子的这种指控啊。 我断不以为你以你们为事，我必致使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的心也不责备我。我在你们面前哈，我可以那个非常坦坦荡荡的说我是持定神要我做的事情啊。那些诬告我的人呢啊，就是你们要小心的，神会处罚啊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13-23节这个地方，其实约伯所说的话跟他的朋友之前说的话很类似，就是恶人必须要遭到的处罚啊。他这边所说的就是神为恶人所定的份怎么样哈、啊？那就是你们讲的我也信，但是你们现在对我做的是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可以临到你们，因为你们现在对我所行的啊、是一个不好的事啊、哦。那恶人的结局就是如此的凄惨。你们刚才讲的我也知道，我也都懂啊。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哦，然后我也不责备。但是你们这些诬告我、诬陷我的人，你们就是作恶的人，你要小心，神会惩罚。按照你们所说的一样，恶人不是会有这样的经历吗？我现在就讲给你们听，13节就这样开始来讲恶人会面对到的结局。那他这些内容跟前面的这些朋友他们所论述的是非常类似的啊。那这里约伯就想说，哦，你觉得你很懂神，你觉得神很聪明啊，你觉得你这样讲很有智慧，我就来告诉你什么叫做智慧啊。于是就顺着这样子，我们就进入到这个28章，在歌颂智慧，那就是算是一个中场的一篇啊，智慧何处寻啊？那这当然就是从那个这个整个文章下来，我们知道说这是约伯说的，但是他有一种就是给人家带来一种这种画面，就是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他们看法是一致的，然后约伯的看法跟他们相反，但是在个人发表意见的时候都表示自己是有智慧的，所说的话不是胡言乱语，或大家都是很有一直在想办法在证明自己的论述是对的。在一片沉默之中呢，我们不禁纳闷，到底谁是最有智慧的？大家这样子比来比去，我们应该听谁的呢？正当我们陷入到这种困境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有一个清晰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才是应该要听的。所以第28章是第三轮的对白，第三轮对白跟第三轮的独白中间的这个中场，也算是全书的最高峰。那虽然是由约伯来说的，但我们相信这当中就是有圣灵带领他来讲述这个智慧要在哪里寻见，智慧何处寻呢？那这里讲到就是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来，铜从石中融化。这边所讲就是举这些例子，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是人呢、其实还挺行的哈。人无论天上或地下，什么珍宝什么东西，我只要努力，我其实都是可以把它找得到，就是我有找东西的能力，我就是我在困难的地方我挖一挖，我都能够去把它给挖出来。那就是我能够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是人对于许多的珍宝我都有能力来寻找到，就是显示出人的能力。但是智慧的价值呢，谁可以找得到？谁能够明白它的价值在哪里？智慧何处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被quantify，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也找不到的。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也不是用黄金可以买来的，不能用银来就是来诉说它的价值。所以智慧到底是从何处来的呢？聪明到底是在哪里呢？这是那个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遮蔽，灭没的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能够寻找的智慧。那把我们带到最后的这个 section 啊，智慧到底在何处呢？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啊。 只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那这个智慧从神的作为上面 能够看到啊，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对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变为聪明了。神知道智慧的路啊，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头。那我们人呢，我们人其实自己靠自己，我们自己好像很厉害，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寻到智慧，其实我们是很有限，只有在主那边才有真实的智慧。那这一句话，如果 这边所讲就是说，把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说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的一个差距，然后真正智慧的价值是在主里面能够找到。那敬畏主就是智慧。约伯在这个地方他同时也在说一个看法，就是说听你们的话还不如我去敬畏神，因为你们讲的好像很有智慧，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智慧在神那边，所以我听你们话还不如我去敬畏神。那我本来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晓得啊，这里才是真智慧啊。这是在第二十八章算是一个中场啊，在讲到这个智慧部分了。然后接下来就啊进入到第三段的独白啊。那三段独白里面的第一段就是约伯开始来诉冤啊。这边有约伯就是花了这个三章的时间啊，开始自己有一段独白的申诉啊。那第一段独白，就是你看一下，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也很快来讲一下啊。这边就是接下来这三章是约伯的独白啊，那非常整齐的分成三个部分，就第一章就是往日的美景啊，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真的是啊很美好。然后约伯感叹今日的艰难啊，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然后第三十一章约伯再度来坚持自己的无辜。那我们要记得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他一直在 express 一时想要发表出来的一个心态，就是我是一个充满冤屈的人，那我的冤屈要得到申诉啊，所以他一再坚持。那他的诉求就是我要跟神说话，让我来跟神说话。 Let me, 就是我现在受了委屈啊，叫你们领导出来让我来跟他对质啊。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顽固，不是一个这种就是自高自大的一个态度，而是他受满了委屈，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啊，得到一个公道啊。这是约伯的一个心态啊。那到第三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是附上一句说约伯的话就说完了啊，就是在约伯的论述这边做了一个句点。那在约伯二十九章约伯回想往日的美景的时候，我想要跟大家思考一件问题，就是说这边当然就是啊，以前风风光光很好，但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啊，约伯他就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他就是试着在就是去面对，那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调整，就是啊反正就是忍过去。那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反差，不只是说他当时物质上面的一个反差，是约伯当时跟神的关系，他是说他跟神是同行，神跟他是亲近的。然后比较到现在约伯自己说他找神找不到，那个痛苦，这个对比哈，就是说我愿我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不只是说神给我很多周边的祝福，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美好，有密友之情。那现在却是我向天向地哀求，神都不在那边啊。这个是约伯的痛苦。约伯所经历的不只是说我失去这些，更多的是他觉得这个时候我抓不到神的同在。那人在痛苦当中有时候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现在充满了委屈，我现在受尽的那个委屈哦，各种的冤屈，为什么你不来解决？神，你到底在哪里？让我能够见到你，让我能够与你见面，让我能够抓住你，让我能够跟你发泄我现在所受的这些苦楚，在你面前告状发牢骚，因为我知道你会 take care of 我，但是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回想以前的美景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到约伯本来有失去的东西的话， 啊，我特别看到说，其实约伯跟神的那种啊紧密的关系啊，到现在找不到神的那种痛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啊，那当然就是感受到现在的艰难啊，然后被人家鄙视啊，啊，被痛苦抓住等等等等，这是约伯现在所忍受的。然后照我这边就比较快的跳过，就是到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他讲到说我坚持自己是无辜，他用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来形容说他是如何敬畏神，在他的行为当中，行为上面如何努力的让自己不陷入罪中了。比如说他三十一章一开始就说，我与眼睛立约，我怎么能够恋恋张望处女呢？哦，他跟眼睛也不要乱看，也不要去乱想啊，因为他敬畏神哦。那第四节说，神岂不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吗？啊，那我怎么可以去那个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第九节说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十一节说，因为这是大罪哦。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些当罚的罪孽约伯都没有去行。那这个是约伯他这个在第三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三十节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那这边就是约伯在三十一章他就很极力的再次来声明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要在神面前来表明他的无辜，他要听到神给他的一个交代啊。这是一直到最后约伯到三十一章的结束，约伯的话就说完了，就画了一个句点。我们经文先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很快来思考一下说上周我们有提过，但是就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为何会受苦。很快来看，就是他的朋友的观点，就是人是自食恶果，你会受苦就是因为你是恶人啊，那就是你是自食恶果的。那有些自食恶果，通常有时候也是说，哎，因为神会管教你，那就是所以你现在遇到就是你是受到管教。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说有些人受到连累的，他也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就是受到其他因素连累，有时候是天灾，有时候是人祸造成的。哎，我也没有对你做什么事情 ，I was just minding my own business， 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事，怎么这事就临到我了？那这的确是在世上是会发生的事情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些人受苦是因为有特殊的目的，比如说基督受苦，基督当然是在因着神的旨意他去受苦，基督没有犯罪他受苦。如果约伯今天同样这一批人是耶稣的朋友的话，住在那个地方，就说，哎呀，你就是因为犯罪才会受到这个东西，因为神惩罚罪人哦。那但是我们很明白，这是神特殊的目的那保罗这么爱主的人他也受苦，所以我们人是因为不爱主才受到苦难吗？保罗也受苦，约伯受苦也是有他特殊的目的所以他的朋友虽然他们很多的观念是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约伯的定论却不是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面来为他做评论了。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在结束之前要让大家来思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苦难的时候会去想的，就是约伯连续有两章的长度大肆的来讲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恶人其实没有像你们说的受到惩罚，活得好好的，快活得很啊！义人也有很惨的，穷人也有很惨的啊！那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这句话还站得住脚吗？因为如果就是有些义人种的是善的，收的却是恶的；恶人种的恶，收的却是善的，那这样子这句话站得住脚吗？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从这个永恒性跟全面性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从暂时性还有局面性的眼光来看，那暂时性跟局面性的眼光就是用今生今世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他们给约伯的评论全部都是今生今世的。那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样子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确就是很多不公义的事， 就像约伯所观察到的，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那你们说这个是公义吗？这个并没有很公义，但是如果事情就在那边结束了，那就真的是很不公义的。那我们要晓得神却是公义的啊，神这边如果从永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神还是一样会有最公义的处理，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一样是可以站立得住脚，因为我们要从一个永恒性跟全面性来思考。同样的，圣经说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啊，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人种的什么收的是什么啊，是以今生今世的角度来执行的。至于那些是不公义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到的时候就要收成这句话来解释啊，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必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啊。你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慕道友会给你类似的挑战，就是讲到苦难，或者是讲到说世界上有许多的不公义的事情，神在哪里？如果有一个公义的神，神在哪里？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都是我们用所谓的现在局面性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我们刚才看到约伯所观察的这些事上，就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如果真的只是停止在那个地方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公义了。那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悲了我如果跟慕道友分享之后，我就说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我才更愿意去相信有神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一个永恒的神的话，不只是说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看到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没有得到一个公义的解决而已，而是我知道永恒的神，他在永恒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些事情有非常公义非常完善的解决。因为我们已经如果是从个人眼目去看的话，事实上就是世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然后事实上就是恶人好命然后离世这样子，然后一人有很多好人就是命很歹啊，命很糟糕。那如果我们相信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代表没有神的话，那其实这是更可悲的。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愿意去相信有神，所以这些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到最后会得到一个公义的解决。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那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嘛，那就真的是很可悲了，这个人永远得不到应该要有的报应的。但是神是永恒的神，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只是到今生今世，我们还有神接下来还会有他审判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公义的解决。那这个我们就下周再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公那个应用在看结果审来判断事情的公义性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永恒性还有全面性的眼光来思考。因为如果只是用这个现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公不公义那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判定是非的标准，就像约伯的朋友他们这样子，但是都并非都是全面的当我们要安慰正在经历困难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他这些朋友都是给他们晓之以理，我跟你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没有一个义人包括你，所以你才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更多的动之以情约伯就说，我如果像你们这样子的话，遇到我的朋友有困难的话，我不会这样子对他们，我会用话语来安慰他们。约伯是这么说的要动之以情。那我们要做聪明的人，怎么做聪明的人呢？人再怎么聪明也远不及神的智慧。那约伯说了，就是你们这些智慧是你们自己那个我听你们的扩音扩智慧的话，还不如我来敬畏神。所以我们当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便是我们的聪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给我们约伯记这些许多宝贵的话语主更是让我们去思考许多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去思考如何来评断事情公不公义的事情的状况。主，我们恳求你借着约伯记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是至公义的神，你也是永恒的神，在你里面主有完全的公义。我们因为对着你有这样的相信，主，我们晓得你在你的永恒的过程当中会把我们所见到各样的事情有做最公义的 处理。然而神，我们感谢你，你对你的百姓有怜悯有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避免刑罚，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啊，主也让我们更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你面前来恭敬敬畏啊，让我们能够晓得因为认识你的智慧，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阿门。